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爱我们，你愿意再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灵的深处。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让我们能够预备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感谢主因为他把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启示给我们。因为启示录特别告诉我们在他一开头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听见而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所以今天他把他的话再一次说在我们当中我想他是爱我们，而我们听见，如果我们也能够遵守，我们就是有福的那在过去的几次我们的交通里面我们特别提到当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这一段时间正好就是开七印的时候因为他一升天以后拿到了书卷就开始揭开第一印等到第七印全部揭开完了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们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了这个七印正好就是主升天跟主回来中间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从第一印一直揭开到第六印而我们现在就差不多在第六印的时候了那到第六印，第六印要准备开第七印的时候，中间要发生两件事情那所以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跟我们很有关系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神有两班的百姓，一个是属地的百姓神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尘土尘沙这么多，那属地的百姓那一直到今天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这属地的百姓仍然有一些按着他们对旧约的认识敬畏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这些人呢当灾难来的时候其中有144,000人他们要受印真的印要在他们身上那这些人呢在经过灾难的时候他们会蒙保守那另外呢有一批人就是得胜者在灾难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要被提到宝座换句话说他们就不需要经过末后所谓的这个灾难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从出令兴建耶路撒冷城墙开始一直到这个末时有70个期那最后一个期呢又分成一半就是一期之半所以很可能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从第七印揭开到第七印结束揭完这中间就是末后的7年因为呢我们知道从第七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灾难的号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好我们按照我们所交通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第六印那随时这两件事情要发生之后呢就是第七印的揭开那根据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曾经交通过那这一段圣经是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所说的一段很重要的话那这一段话呢跟这个七印跟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做一点复习因为这一段蛮重要的这一段可以说是解开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钥匙是我们主自己他所交通的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他主要是回答门徒的三个问题所以他的整段的圣经24章25章就是专门回答这三个问题那从24章的第4节到第31节呢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这一段呢正好就讲到了那个7个印所以你可以看见当他揭开第一印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这里包括了这个福音要广传。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敌基督就是这个假基督要出现，所以这是跟第一印发生关系，所以你可以看见到第四节的时候，主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这跟第一印有关系。但第一印也讲到福音啊，所以到了24章的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所以你看，这都跟第一印发生关系的。那第二印呢，是跟战争发生关系，因为有一匹骑着红马的啊，他有一把刀啊。所以你看，接下来讲到你们要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然后第三印呢，我们知道跟饥荒发生关系，所以到了第8节就讲的，第七节就讲的饥荒啊。然后第四印我们知道有就是死啊，一匹灰马啊，就是战争也好，饥荒也好，瘟疫也好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个瘟疫没有翻出来啊，还有地震啊，还有野兽啊，有四分之一的人啊要被死亡，所以在过去这2000年里面啊，这些都要发生。但是这一切都是灾难的起头啊，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前面四印跟四匹马有关系，而跟四个活物有关系啊，因为那四个活物啊是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根据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因为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他们都叹息劳苦，都在受着压制，他们盼望啊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你看前面四个印四个活物都在喊着你来，都盼望主来，可是当他们在喊主来的时候，却有那么多的灾难发生啊！但圣经上给我们解释，对一般人来讲这是灾难，但对我们来讲呢，这是生产之难。生产之难就是说他要产生男孩子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到了第六印之后呢，就有第一批男孩子被提，所以这得胜者被提。所以整个你看马太福音24章25章就跟我们在解释了创始启示录这几个印啊，从主升天到主回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们还有许多要把你陷在患难里，你们也要杀害，这是第五印啊，这是殉道者啊。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啊，那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那我们知道这是指的天国的福音啊，跟一般的福音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一般的福音我们所传的都是永生而已啊，你相信主你就永生啊，相信主你就得福气啊。但是福音所包括的是很全面的，是全备的福音，所以不仅仅是我们信主上天堂得永生而已啊，那这个福音更包括了这里所谓的天国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啊。国度的福音就代表就是说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仅是得永生而已啊，主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主更是我们的主啊。这个福音呢要传遍天下，换句话说呢，当我们接受主以后，他要在我们心中确实做主做王，他要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不再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得到永生，得到福气，我们就还是按着我们的旧人来生活啊，而是说呢，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确实居首位掌王权。这是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因为这个福音跟得胜者有关系，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得胜者啊，我们必须让主在我们身上确实作王掌权。只有他今天在我们身上掌权，到那一天国度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他一同作王掌权啊。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一方面他提到这生产之难的起头，另外一方面提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接下来我们知道啊，到了29节，马太福音24章29节就讲到了天象的改变了。我们特别提到从去年，特别是去年啊，你不但看到了连环的那个雪月落在啊那个耶和华的节期上面啊，这 月亮要变红像血。而在去年呢，在这两个血月的前十五天，正好也是以色列的节期，那时候碰到日全食，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在第六印的时候，日头变黑要毛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来到第六印，接下来就是被提，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有第一批的被提，他就免去了后面那个灾难。所以你如果继续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看啊，他接下来就讲到被提了嘛，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是处于这个末期的时候，接下来随时都会发生被提的事情，所以这一段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启示录的第八章，就开始揭开七印了。那这七印我们也知道，它前面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从印的揭开到揭完，包括了七号，所以这里面每一个都是灾难的号了，因为这已经到了末了了，这末期了。那我们知道前面的四号跟天象有关系，所以这个灾祸呢，是对我们生态的环境有关，还没有直接到人。所以当被提以后，很快发生的被提之后呢，就要准备揭开七印，那七个号就要开始吹了。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印是隐藏的，号呢是大家都听得到，换句话大家都能够感觉到了。你现在在揭印，我们不一定感觉得到，但等到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号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了。特别是前四号，你整个我们生态的环境就开始改变了。第一个号是冰雹掺着火，所以地上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然后这草，这三分之一的草全部被烧毁，这个是第一号，你看这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地，不一定连在一起，但是不同的地方，现在我们讲过，你看现在有好多的火烧山，等等，这都是在为这个做预备了，已经在提醒我们了，然后第二个，在吹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这有点像，就我们讲的就有点像那种火山爆发，不仅在地上，有在海中的火山爆发，有你看像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你看见那个这个海，不要说海被变成血了，因为活物死了三分，你知道海里面有多少的活物，三分之一要死，那现在海中有很多的船，我们知道船也要坏了三分之一。那第三个号，我们知道有火烧的大星，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重水的泉源上，这就好像流星，你看接近地球，然后呢，因为它本身可能带着很多那种化学物质，能够使我们喝的水，江河的水、重水的泉源变苦，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人更接近的关系。前面是地跟树草，还有海跟海中的活物，跟人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大。但现在呢，你看人喝的水也开始受了破坏，然后死了很多人，所以现在你看跟人开始越来越关系有关系啊。第四号我们知道，日月星三分之一被鞭打，就黑暗了，所以整个天空都黑暗，那光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了，然后到了要吹第五号之前，有一个鹰在空中喊着说，要吹其余的三只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后面这三个号，那是真正的灾难的号，大灾难的号了，所以很可能这后面的三号就是末了的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 因为我们讲过那个最后一个期要分成一期之半嘛，最后的三年半。那圣经上提到这三年半特别对神属地的百姓以色列人，这是很可怕的灾难，因为这个灾难大部分是落在那一带，所以旧约的圣经曾经引用了这一段话，他讲到这是雅各家的灾难，雅各家的灾难，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末后的三个号叫做祸灾祸灾祸灾。那如果我们跟这段话，如果我们以后我们会教，也许我们今天有时间可以交通到启示录十二章，你十二章你会发觉呢，到时候当撒旦跟他的使者被打到地上来的时候，他那边特别讲到地和海有祸了，所以很可能当撒旦被打到地上来的时候就是末后的三年半。那末后的三年半呢，正好也就是五六七号要发生的。那如果是说第一批被提，然后接下来是七号，那七号如果是末后的七年的话，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是真的很近了。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因为主的回来，圣经上是讲到主的降临，它是一段时间，不是一刹那否则的话你圣经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因为有的时候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像贼，又说主回来的时候像闪电因为这个字我们讲过，它在原文的时候是指的一段时间，就像使徒行传所说的，他怎么样上去，他怎么样下来他怎么样从地上到云中，这是一段看得见的将来他回来也是这样看得见的，像闪电一样那从云中到宝座看不见的，那这一段呢是隐藏的，像贼一样，这跟被提有关系从第一批的被提开始了降临到末次号筒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我们被留在地上的神的儿女呢提到空中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事情，地上有一些事情，等到空中的事情完了以后，主带着的圣者下来的时候呢，那就众人都要看见他了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叫做主的降临所以等到从第九章开始，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第九章开始呢，就是祸灾祸灾祸灾五六七号那是跟这个敌基督假先敌基督假先知还有撒旦被摔到地上都有极大的关系这个我们以后会再提到。然后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那这个如果跟启示录十二章读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撒旦被摔下来了那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所以他就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有蝗虫上来那这个是第五号这是灾难的号，因为跟人直接发生关系了这个蝗虫它不伤害地上的草，不害这些地上的蔬菜这些也不伤害树木本来蝗虫是伤害这些的，但都不伤害，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知道在神属地的百姓里面有144000人受印，所以这些人呢，在第五号的时候呢，蝗虫来的时候他免去了这个灾但其他人呢就会被蝗虫盯着但是不会死，但会受痛苦，有五个月左右这个痛苦像蝎子蜇人的痛苦然后这些蝗虫都不是普通的蝗虫都是跟那种邪灵有关系的因为撒旦被摔下来了然后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如果你读到后面，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其实就是敌基督说的好，所以这是第一样灾祸，这就是第五号那第六号呢更可怕了四个使者本来被绑在伯大大河的现在释放了然后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在短时间之内杀三分之一你看以现在来算的话大概有20亿人口在短时间之内会死掉所以你看到了第六 耗的时候就是更可怕了，所以这难怪这是祸灾祸灾祸灾。那这里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一般读经的人他们都有看见，就是说这讲到这个时刻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所以这时间是很准确的。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啊。如果不是神掌管约束的话，那更可怕，这四个使者是专门杀人的啊。但这里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是在一年一月一天一个小时啊，就是13个月加上一天加上一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他的第六号要发生的时间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13个月再加上前面的5个月18个月啊，那3年半呢，总共是42个月。所以最后一个第七号就差不多剩下了这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就看见在这里面啊，哇，那些有骑马的啊，数目有2亿啊，头像狮子头，啊，尾巴像蛇啊。然后你看，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杀人的1/3啊。那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以前我们来讲说很难啊，但现在就很清楚了，因为那么多的核子弹、化学武器啊、生物细菌武器啊，这是很可怕的。因为现在你看多少的这些武器还在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里面、不负责任的手中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第六号了啊，这第六号。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就是第10章啊，开始第10章。那第10章就讲到第7号要吹响了啊。因为你第10章你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啊，但在第7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啊。所以你看第10章讲到第7号啊吹响，然后如果你翻到第11章啊，第15节啊，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你看见第十章第11章跟第7号有关系啊。但是这里只是讲到吹响，事实上我们知道第7号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从开始吹到结束要中间要发生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我们剩下神的儿女通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有关系，因为这是末次号筒吹响。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末次号筒吹响，就第7号一吹响的时候呢，那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啊，活着的还被存留的要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你看这个跟提到宝座不一样啊，这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啊。所以如果没有在第一批被提到宝座的啊，被留下的呢啊，他会经历到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号，但第7号一吹响他就被提了啊，所以就没有关系。但第7号吹响，这因为它是一段时间啊，那这一段时间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啊，你就发觉原来这个7号包括了7晚啊，那7晚就很更可怕的了啊。那7晚就是在16章那边所提到的啊，那个晚，你看每一个晚都很可怕了啊。那这个7晚就跟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不会碰到了最可怕的那一个啊，那个7晚。所以第10章第11章呢，就先大概跟我们解释了一下跟第7号吹响有关系，到他吹完啊。但中间发生什么事他没有提啊，那这个中间发生的事情就跟我们要读其他的圣经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了啊。好，那所以第十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插进来的一幅图画啊。所以第10章第11章都跟要吹第7号之前 跟第七号吹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关系，啊，他大概跟我们提了一些啊。好，第十章第一节啊，我又看见，所以这是另外一幅图画，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所以这里讲到了，因为在吹第七号的时候，啊，主降临，啊，主降临，但是主的降临呢，啊，他从天降下嘛，啊，所以这是我们主降临了，啊，披着云彩，就换句话说，他还是在奥秘当中，所以一般人还是不知道的。只是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这件事情要发生了，那这里他特别提到另有一位天使，这个另有一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跟他那个字另有一位是，换句话他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天使不同，不是属于一般的天使，是另外一类的，那这是讲了我们的主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主在旧约的显现，圣经上常有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啊，常常有一个特别的词，讲的耶和华的使者，那是特别讲到我们主说的，啊，在原文就是耶和华的天使，使者就是天使啊，所以他出现的时候，譬如他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他是用使者的身份、天使的身份来显现的。那现在在这个时候呢，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换句话说呢，现在我们的主的出现。好像回到旧约，他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因为我们知道天使乃是服役的灵，所以我们主的显现呢，其实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要把这个神的旨意整个旨意，成就。因为当这个七号吹完以后，其实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因为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他是一个大力的天使啊，所以你就知道呢，神永远的旨意啊，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能够完全成就出来啊。所以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我们的主门徒看见他升天的，现在呢，约翰看见他降下来了啊，从天降下啊，披着云彩。所以他还是在云彩里面，他是隐藏的啊。那头上有红啊，那我们知道你在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红是围着宝座的啊。现在我们的主的头上有红，因为他准备要审判了啊。那审判的时候呢，他带着怜悯啊，因为红就说到他的信实，他的怜悯啊。那脸面像日头。我们知道他的脸就说出了他整个生命是这么的丰富彰显出来生命丰富的彰显，像日头一样，像个公义的太阳这讲到他的整个生命两脚像火柱，你看他这里形容我们的主的两脚像火柱。那为什么提到火柱呢因为你如果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有云柱跟火柱那白天呢有云柱引领他们，不但带路，而且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很炎热的，所以云柱可以给他们遮太阳的所以一方面它是引导他们，一方面是保护他们，所以云柱是说到这个云柱那火柱呢是晚上出现的不但照明，晚上旷野是很冷的照明也给他们温暖。所以换句话说呢，在旧约给我们看见云柱跟火柱一方面向着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它是一种保护，是一种供应是一种扶持，一种引导但是你知道云柱、火柱呢也带领他们征战的所以呢向着仇敌来讲呢，云柱跟火柱呢代表着审判，代表着定罪所以现在他的两脚就像火柱换句话他准备要审判那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 那这小书卷是什么书卷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你从第五章一直读下的话呢，这个小书卷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个书卷，因为现在它展开了，第七，因为第七印，第七号一吹响，它就开始接了嘛，所以现在是展开来的了，所以它应该就是，虽然有人有不同的解释，它没有关系，那这里就是前面他讲的，因为它已经拿了书卷了嘛，它慢慢揭开嘛，现在就展开来的了，但前面没有提到小书卷，那这里提到是小书卷，照理说这个书卷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神永远旨意的成就，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没有人配展开这个书卷。 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显明，不但没有办法显明，也没有办法成就，所以约翰才大哭嘛。但是我们知道，长老中有一位使者对他说：“不要哭，犹大支派的使者他已经得胜，他可以展开这书卷。”所以他就拿了这个书卷，现在展开。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神的永远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件大事。但现在呢，在主的手中只是一个小的书卷。 因为我们的主太丰富，对我们来讲再大的东西，对主来讲，因为我们主太丰富，你知道我们许多人都很认识主，但是你要对主的认识，真正的认识，你要花永世的时间来认识，你可以知道我们的主有多丰富。永世所有神的儿女在那里交通，在那赞美，才能够开始真正明白神的。 奥秘，神的爱有多长阔高深，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丰富。所以这个书卷在主的手中也不过是个小书卷，现在是展开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所以你看他右脚是他的海，左脚踏地。换句话，整个地跟海呢，都是属于主的，因为踏就是说出了他得着了。 你记得，当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神怎么对约书亚讲？这个地都赐给你们了，但是呢，虽然是赐给你们，你们还要去踏，凡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你需要踏。那我们的主在这里呢，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换句话说，当这个整个书卷被展开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成就了。 这个书卷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所有权状，因为这个地跟海是神创造，是属神的，但是我们知道，仇敌窃取了。但现在呢，当你所有权状给揭开来了，就看见了这个地跟海是属主的，就好像今天有一个房子，这是属于你的，你很久没住了，但所有权状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出国了很远了，很久没回来。 有人跑进来住了，现在你回来了，怎么证明这是你的？你有所有权状，一揭开来是你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小书卷就好像所有权状，当它揭开来的时候呢，也就是属主的，所以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所以他现在呢，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个地跟海。 全地都是属于他的，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然后大声呼叫，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所以他在那里大声呼喊，像狮子吼叫。这里特别讲到狮子吼叫得胜的呼喊。这是一个得胜的呼喊。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 他大声的呼喊，对不对？成了，所以对主来讲，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了，但是就这经历来讲，就我们的经历来讲呢，现在他再大声呼喊呢，那不但成了，而且这个成就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在经历上这个真的成了，接下来就七雷发声，那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 所以约翰他听见了七雷，所以他要把这个七雷的奥秘给写出来，正要写的时候呢，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所以这个七雷是一个奥秘，要封上不能写。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奥秘啊，有一部分是向着有一些人启示，没有向所有的人。就好像我们知道，保罗啊，他曾经有三层天的这个异象，啊，他不但在天上啊听见了、看见了啊，他甚至在乐园里面也听见了。那但是神没有让他写啊，所以14年之久啊，他提都不提。这是很大的事情，但他不提。那后来到了14年之后，因为不得已，他稍微讲了一点。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因为反对他，有很多人反对他，就质疑他使徒的权柄，说他不是使徒，说像彼得、约翰是，但是保罗不是。那如果是那你知道仇敌如果攻击他的身位，如果他不是使徒的话，那讲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保罗为着神的话啊，神的教训，所以他必须要出来声明，所以他提到了14年前那个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讲了也跟没有讲差不多，也没有提多少，仍然是个奥秘，所以有一些的奥秘啊是属神的，那显明的事情当然是属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的。是为了要遵守的，所以他就没有提出来，那当然很多人很好奇这七雷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在圣经里面找，后来就找到了一处圣经跟这七雷好像还有点关系啊。那首先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约翰福音12章啊，约翰福音12章29节，我们知道那时候主曾经向父有个祷告。求父来荣耀，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约翰福音12章啊，我们从28节开始看起啊。约翰福音12章28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我们的主在这里一个祷告，愿父荣耀他的名。那父讲话了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那这个时候人听到的是什么？人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人听到的是打雷啊，所以很多神说话的时候是像打雷一样啊。那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人就看见啊，在诗篇29篇里面有七次提到啊关于神说话打雷的事情啊，或者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诗篇29篇，我们看第3节啊，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诗篇29篇第3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所以你看见，当神的声音他发在水上的时候呢，圣经上的解释，荣耀的神在那里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所以你看，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大卫在启示里面说，这是荣耀的神在打雷。所以很多的天象啊，譬如说我们常常听到打雷的声音啊，那很可能在打雷的时候神在说话啊，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啊，因为荣耀的神啊，他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打雷，讲到耶和华的声音啊。好，第4节，耶和华的声音 大有能力，那第二次提到声音了。接下来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第三次声音。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然后第七节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第八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堕胎落胎。所以你看见七次讲了耶和华的声音。所以有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两处圣经连在一起。可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你可以稍微懂得一点关于耶和华的声音打雷，你看他打雷的时候他的各种表现那当然讲到七雷我们知道当然跟审判有关了所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十章第五节启示录第十章第五节，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主或者这位天使现在指着创造天、天上之物、地和地中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远的那一位，就是指着神启示。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主说不可以启示，那旧约他们是有启示，所以这里就回到了旧约。为什么要以启示要回到旧约呢？因为这个时候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所有神的儿女使人复活，活着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已经没有人在没有这个福音了所以呢这个时代改变了所以现在主站在旧约的立场启示，不再有时日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单言了我们知道彼得讲过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是要叫人悔改不仅是叫世人悔改，也叫我们信徒悔改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再有时日了为什么不再有时日呢因为信徒这个时候被提到空中了，空中是什么呢？就接下来就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不再有时日了这是要悔改也太晚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只有那些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了，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跟幼儿有难的仆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不再单言了，所以得胜的要进入国度与主作王，那其他的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了，那在地上的人呢，我们知道不再有时日了，因为他们不再能够得着永生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人会进入永生，这以后我们会交通的所以不再有时日了这是要悔改也太晚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只有那些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了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跟幼儿有难的仆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不再单言了所以得胜的要进入国度与主作王那其他的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了那在地上的人呢，我们知道不再有时日了因为他们不再能够得着永生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人会进入永生，这以后我们会交通的那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不再单言了因为整个时代就改变了，从恩典的时代现在进入公义的时代了好，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所以这是末次号筒吹响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神的奥秘。那神的这里的神的奥秘对我们当然不是奥秘 但是对世人来讲是奥秘，因为世人并不认识神，不认识福音，对他们只是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这是好消息。所以整个福音，这是讲了福音的奥秘。那这个福音的奥秘，它的内容啊，我们到第十一章会看到，它包括了好几样啊，我们到时候会解释到啊。但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第八节就讲了，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书卷取过来。那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添乳蜜。所以这小书卷是可以吃的啊。所以我再说啊，这里所讲的都是意象啊。小书卷不代表真的有一卷书卷，像我们所看的圣经那么一个书卷啊，它主要是有预表性的啊。所以他就拿过来啊，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的话啊，我们都要把它吃，好好的咀嚼，好好的吃啊。吃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神的话真是甘甜啊，但是呢肚子会发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产生很多的负担啊，很多的负担。那这个负担呢，有包括了我们的代祷也好啊，或者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也好啊，你会有负担了。所以很多的，你记得很多那些圣经上特别在旧约提到那些先知也好啊，他们那些属神的人，他们从神那里得了话以后，就得到了默示。这默示呢，在原文就是重担啊，所以他们不能不为着这里面的默示重担来祷，为神的百姓祷告。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啊，所以肚子会发苦。那天使就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啊。所以现在他看见了那么多了啊，从你看从第四章他升上三层天神的宝座里开始，一直看到现在啊，然后呢现在呢要叫他再说预言啊。所以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末了，就是他再说的预言。他把前面所讲的呢讲得更详细啊。那我们知道他接下来第十一章又是另外一个意象啊。那第十一章讲完，就正好就把那个第七号就吹完了嘛啊。那所以从前面从第一章开始，事实上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啊，都是按照次序来的啊。因为你看见七印，然后七号一个号一个号啊，到七号接完。那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呢，我们就知道它就不是次序了啊，它是把中间的前面从第七印开始，第五章开始到十一章，在中间呢它有很多要补充的啊，它把它插进去啊。所以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就把再讲得更详细啊，把我们所要知道的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啊，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好，那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一章有一根苇子啊，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啊，有一根苇子或者说啊，就一根杆子啊，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要丈量，要把它量一下子。那在旧约里面，特别在以西结书有提到好多的丈量啊，当他量了以后呢，他所量过的就为圣啊，就为圣地啊，没有量的就是俗地啊。所以量在圣经里面常常就有分别的意思啊，不但是分别，也是一种保护啊，就是神量过的地方是圣的，是分别出来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也是神所看顾、神所保护的。在被量的之外就是属地啊，是 神就没有去，没有特别去分别去保护，啊，所以现在呢，要有一根苇子叫他去量了，啊，然后就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啊，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啊，所以你看见这里就分别出来了啊，一个是神的殿跟祭坛，还有殿中礼拜的人，这是他说量的，啊，那其他的就叫做殿外了，啊，殿外的院子了。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他的祭坛啊，在原文不是祭坛啊，在原文是坛而已。一个坛啊，那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两个坛啊，一个是香坛，那在圣所里面的；一个是祭坛，是在院子外面，就是在院外院的啊，就是圣所之外的啊。所以那这里呢，它是讲了坛啊，但你读前后的内容，你就知道它不是祭坛，应该是香坛啊，因为它是在殿中啊。然后我们也知道。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的，所以很自然的就看见了这里讲的神的殿也好，香坛也好，殿中礼拜的人也好，都是属灵的殿说的，因为到时候这个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所以这里讲的殿外的院子跟神的殿这是分开来的，啊，所以呢，这里神的殿跟坛跟殿中礼拜人，这是讲到属灵方面的，所以这里是讲到属灵的殿，啊，那这里的香坛呢，是香坛是为了祷告敬拜交通的地方，殿中礼拜的人呢，啊，就是那些真心敬畏神爱主的，特别是那些讲到那144,000人。被盖了印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八章讲到他们被盖了印，他们被分别出来，在灾难的时候他们要蒙保守的人，是这些人要蒙神的保守，啊，所以你看见呢，啊，在末后3年半的大灾难，啊，特别在耶路撒冷这一带，啊，那是真的是雅各家的灾难，因为外邦人要践踏42个月3年半，哦，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啊，是敬畏神的人啊，真心愿意侍奉神的人啊，在那里正坛所代表，在那里真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交通的人啊，是活在神属灵的殿里面的人，这些人呢，在灾难的时候要蒙保守。那这里特别是讲到以色列属地的百姓，因为大部分属神儿女属地的百姓呢，他们就像主耶稣所讲的，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但那144,000人他们是真心敬拜神的，虽然他们是按照旧约的那种教导，但是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要被量出来，要分别出来，要蒙保守。那殿外的院子呢，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与神那个隐秘处的交通，没有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没有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就好像是殿外的院子，就不用量了，他们不能够蒙保守，他们要受逼迫了，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3年半的大灾难，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啊，就是把刚才我们讲到了祸灾祸灾祸灾一直讲的，他再补充一下，因为他要再说预言嘛，就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了，然后他接下来讲，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那1260天正好也是3年半，3年半，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所提到的年是360天嘛，所以它是1260天，刚好就是3年半，他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现在他讲到，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所以按照这里来讲的话，是特定的两个见证人，不是随便的两个见证人，这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而且很多读圣经人应该要知道的两个见证人，那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我们知道这一幅图画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有提到这两个见证人，我们来看一下旧约最后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你看见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受膏者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油子被油给充满的油子，就是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他们这两个受膏者跟前面有提到有关就是十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这是他的背景所以你现在再读到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你看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所以这两处圣经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交通过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边特别提到在当时来讲，这两棵橄榄树在当时来讲呢，应该是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的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君王的代表约书亚呢是祭司的代表，他们就好像两个橄榄树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他们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的在当时他们是这样子的那现在提到这两个见证人呢，当然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油子，他们是立在神的面前的那他们是穿着毛衣我们知道以前他们那些很多天使都不是很多先知都穿毛衣的像以利亚像那个施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但这里他不是穿着毛衣在原文不是毛衣，原文是麻衣麻布做的衣服，不是毛衣，麻衣为什么要麻衣呢我们知道麻是说到了就是人家那披麻蒙灰那个麻衣所以他在这里传道1260天，这不是传福音，因为传福音你不需要穿麻衣，所以这里乃是审判的信息所以是麻衣，是审判的信息所以他现在因为现在不是传福音了现在是穿着麻衣传到1260天换句话说，他在这里一方面是兼顾，因为这幕后的3年半这个灾难是很大的他是兼顾神的百姓扶持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盼望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外邦人呢他们能够在大灾难的时候呢，不要去逼迫那些基督徒跟犹太人。那这些人就后来就是主耶稣讲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的审判绵羊山羊的时候，那绵羊就是属于这一批的人所以这里跟这有关系 那这两个见证人当然对一般读圣经的来讲，他们有两种不同的讲法。那有一种讲法我们知道，他是指着以诺跟以利亚说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升天的，他没有经过死亡。那圣经上讲到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审判。那这两个人没有经过死，所以他们这时候是立在 世界之主的面前，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他们是那两个见证人。见证人在原文就是殉道者，他们是殉道者，所以后来他们还是被杀了，所以也经过了死，因为人人都要经过去死嘛。那这是一种讲法，那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摩西跟以利亚了。 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呢？因为你如果读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他特别提到跟这两个人有关系。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卷。 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就是几百年就没有再说话了，就才到了新约嘛，所以这是在整个时代转换之前，所说的话。好，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特别提到摩西。 第五节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讲到主再来之前，主来的时候，他提到了以利亚要来，但他也提到了摩西。然后我们知道在变化山上也看到了摩西跟以利亚。 然后我们再读到启示录十一章的后面呢，他们这两个人行神迹，那跟摩西的神迹和以利亚的神迹有关系，因为他特别提到有权，他在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以利亚做的神迹，然后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这是摩西在埃及所做的神迹，所以有的人就讲到这个。 这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不管是谁，但是呢，的确在这末后的三年半，神要差遣他的那两个见证人，是殉道者，他们是两个橄榄树，满了油，橄榄油是从橄榄树来的，它是圣灵的预表。 他们两个登台在立在世界之主面前为神做见证的，他们在这末后的三年半，他们要传这个审判的福音，一方面是兼顾那些神的儿女，还留下来的，一方面呢，就是也是向着这个世界，在传这个审判的这个信息。然后 第五节说到，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我们知道火从他们出来，以利亚曾经叫火降下来，烧灭了那些人。那如果有人想要害他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很厉害，他们知道人的心，有人还没做想要害他们就知道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非常可怕的时候，因为人类可能有史以来都没有那么厉害的。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 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所以这个见证他们有他的见证的时间的，所以他时间没有完了他不会殉道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做完见证，换句话神给他的托付做完了。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你记得在第九章特别第十一节提到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做这个蝗虫的王，那这里呢就讲了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那这里是讲到你等到第十三章你就知道那个这讲了敌基督说的了，所以这个兽敌基督要出来与他们交战，而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你看敌基督的权力是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因为龙把他的权座位把他能力权柄都给了这个敌基督，所以他能够把这两个见证人给杀了。然后这两个人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换句话这件事情要发生在耶路撒冷，就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那灵意叫做索多玛，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索多玛是代表这个罪恶说的，那埃及呢，埃及不但代表辖制埃及有最终之乐享乐那些迷惑所以你看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在旷野还在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鱼大蒜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吸引人的换句话说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他们之前他用量度量过之后留下的外院这就叫做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照理讲是大军的京城但是现在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这个世纪来的诱惑这是当时这个地上神的家神的城的光景那当然这就是属灵意识来讲，你知道教会神的教会在很多地方荒凉也是这个样子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世界的东西，世界的诱惑那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死了，他们的尸首不准放到坟墓里。我们知道这就等于说在羞辱这个死人，对不对？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让他那个入土为安，就在羞辱他所以让他们观看各民各族各方各国都有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那三天半正好是介于三天跟四天中间因为我们主的复活是三天复活所以他们跟主不一样的我们主是真的从死里复活三天那我们知道主曾经医治了拉萨路在坟墓了四天都臭了所以他们也不是三天也不是四天他们是三天半那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成教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那这边特别提到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跟我们过客旅过寄居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对比所以启示录常常提到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就讲到他的根深深的在地与地连接那我们基督徒应当的生活乃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乃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很多神的儿女仍然很注重地上的这些事物，被这些地上的事物所缠累，所以被提就很难被提因为我们心中的思虑都是地上的事情被这些所缠累，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在地上这个 地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也是让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的劝勉，这个地上再丰富也是要过去的，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他们在地上的人就欢喜快乐，因为还彼此送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过被这两个人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过了三天半，就有生气，就从神来的那里的灵啊，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了，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也这个人突然从死里复活了，是很可怕的啊。那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啊，就上了天啊，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他们连他的升天就像主一样啊，驾着云就走了。那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四分之一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第二个灾啊发生的时间。因为你等到看你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第二样灾祸过去了嘛啊，所以这个是跟第二个灾连在一起的。那时候呢，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城啊，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十分之一的城倒塌啊。那因地震而死的，你看城倒塌了十分之一，这不得了的啊。今天你看，我们今天随便一个城，不管是洛杉矶也好，纽约也好，十分之一倒了，这是很大的，这个地震很可怕的啊。那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啊，那当然地震而死的人不是7000人啊，这里7000人是什么呢？在原文是说有名望的人，因为死了很多人，你都不知道是谁死了，但是有名望的人，算得出名字，叫得出名字来的人就有7000人，你就知道这个地震是很厉害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两个灾祸啊，就第五号第六号这两个灾祸啊，中间你就可以看见就有这两个见证来啊，他们在地上就传这个审判的信息，他们被杀，然后他们从死里复活，驾云走了以后，就发生大地震，耶路撒冷倒塌，十分之一啊，光是叫得出名号的有名望的人，就有7000人，所以很可怕。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啊，这并不是说他们悔改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再读下去，很多人还是没有悔改。但是他们为什么？因为看到了恐惧了，换句话，他们承认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出于天然，是神做的了，但是他们呢，并没有真心的悔改。好，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就快要到了，然后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啊，那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因为他不是说一吹号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啊。这个吹号我们讲过，这吹号是有一段时间的啊，他从开始吹到吹完有一段时间，发生一些事情啊。那吹完之后，事实上应该说，他吹完之后呢，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时候主就带着得胜者降临啊，击败敌基督跟他跟随他的人，那这国就成了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啊，是这样。好，然后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 所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你看现在二十四位长老，我们曾经提过，二十四位长老本来是在神的宝座周围的，他们是整个神受造之物，受造的天使里面最长的啊，资历最老的，生命最成熟的，他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是按着神的心意，一方面来侍奉神，因为他们是祭司，穿着长袍啊，穿着白衣的，另外他们是带着冠冕，他们是有权柄的，一方面服侍神，一方面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宇宙的啊，所以他们是坐在位上，他们有自己的座位宝座的。但在这时候，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天上有这个大声音说的时候呢，这时候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一堆敬拜神。这是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最后一次提到二十四位长老的座位，之前讲到他座位，讲他的宝座，但到这之后就没有再提到他的宝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世界，就是要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是交给我们的主跟那些得胜者，到了永世是所有神儿女要跟着他一同作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一宣布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之后呢，这些二十四位长老坐在位上的就起来了，面伏，以后就没有他的提到他的位置了。然后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十九章，又再次提到二十四位长老，但是没有提到座位，啊，他讲了一些话之后呢，以后再也不提二十四位长老了，啊，因为这个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来掌权，还有呢，神的儿女，啊，在一千年的时候，得胜者要跟他一同掌权，到了永世的时候，所有神的儿女要跟他一同作王掌权，啊，所以这里提到了啊，好。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要回到第十章啊，启示录第十章，你看一下第十章，因为它是跟第十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是连在一起的啊。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啊。所以这边提到第十章提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神的奥秘成全，这个奥秘就是传给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啊。然后到了第十一章呢，第七位天使吹号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所以整个奥秘就成全了。所以这个奥秘，这个佳音包括了好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奥秘所讲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十八节，外邦发怒，哦，你看这些外邦人还是不悔改啊，他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哦，我们知道在讲到第六印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和羔羊的愤怒，所以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也临到了。那这个愤怒是什么愤怒呢？就是十六章讲的七碗，那个碗就是那个最后的灾，碗倒下来了，愤怒临到了，所以这是在最后一个号，愤怒就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那这是讲到千年国度之后，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最末了的时候，讲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所有死掉的人，当然不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基督徒已经得胜的已经跟主一同作王了，不包括基督徒，就所有历世历代从亚当开始，所有不在主里的，所有没有信主的都要交出死人来，那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所以这是讲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然后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里讲到了神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神名的都要得赏赐。那这个赏赐呢，一方面是在基督台前，就在千年国度之前啊，我们知道得胜者要得赏赐，要跟他一同作王，其他的在外面哀哭切齿。但是千年国之后呢，所有神的儿女不管得胜不得胜，到了永世的开始了啊，都得胜了啊，他们都要得赏赐，都要跟主一同作王，一直到永远，他们永远侍奉神。然后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那这里败坏世界特别是讲到撒旦敌基督假先知跟随他的这些人，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奥秘就成全了。然后第一最后一节啊，当时天上的殿开了，所以那是真正这个天是真正那个三层天上了，神的宝座那边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我们知道约柜主要是代表我们的主，代表主的同在，所以这代表了这时候整个神的殿就开启了，神的同在出现了。接下来就什么了？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这个审判就开始啊。那这里的这里跟我们以后你读到第十六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十六章啊，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啊，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啊，大地震，啊，这些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个审判之后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要审判了，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就发生啊！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就是七印揭开以后，这个七个号，幕后的七连开始，然后前面三连半的前面四号，后面的祸灾、祸灾、祸灾，啊，撒旦被摔下来，敌基督假先知。就显出来，然后这两个见证人出现，传这个审判的信息，最后这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时候，我们讲到已经很近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被提，因为第六号到第七号，第六印到第七印中间就是被提盖印的事情。所以主还留我们在地上，特别让我们来读这一卷圣经啊，就提醒我们啊，就让我们好好的啊，抓紧时间啊，能够把心，最重要先把心转向主啊，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奉献给主，让主啊来制作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也可以彼此劝勉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因为这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让主在我们身上确实能够。作王掌权，让他像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能够在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就不会羞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把这卷书再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你的话也告诉我们，凡听见并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愿你愿意把这个福气给我们。你也借着这些你自己的话提醒我们，时候真的不多，不再单言，再来勉励我们，鼓励我们来走前面的路。主真愿意我们每个听见你话语的人，再一次悔改，把心转向你，向着你有个清洁的心，得以健身。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真实能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没有保留的，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你的功。我们感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